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奇律师。延续上一集，这一集我要继续讲到法院旁听学法律，我的一些想法，还有提供给大家的一些建议。我们上一集讲到到法院旁听学法律，其实不见得真的能够让一般民众学到很多实际上的这种法律案例，因为它比较破碎。那但是还是鼓励大家去听，因为你可以看到法院运作的概况。其实从一般民众你进法院，你大概就可以看到平常没有看到的内容。因为大家看新闻应该会看到很多司法新闻，就是那种演艺人员啊，什么离婚啊，被家暴，或这个吸大麻啊，吸毒啊，卖毒啊，被抓到，然后你通常只能看到这个地检署或法院门口有这个一堆记者堵在那里，就堵麦了，然后等到那个演艺人啊或名人从那个台北地院的那个楼梯走下来，跟着那个律师走下来，这一幕应该很多人都看过，从那个二楼楼梯走下来，然后记者就马上堵麦说刚刚开庭开的如何啊等等啊，律师有时候会受访，有时候当事人也会受访，那可是都没有拍到法庭里面，因为法庭不给拍摄嘛。 那所以如果你有心要去旁听的话，你进去看看，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新闻没有的拍到的画面。那法院的旁听除了一些特殊的案件，像是性侵害啊，或者是说涉及到国防秘密，或者少年犯，因为这个有保护少年犯，因为他还小嘛，那或者说涉及国防秘密这不公开，那少年犯也不公开，还有这种我们讲性侵害的案件要保护这个被害人，那当然他到底是不是有没有被性侵害，在很多案子里面有时候是仙人跳了，但是原则上只要是性侵害的案子在审理的时候就是会不公开。那另外还有像家事案件，就是像离婚的跟人家家里家务事有关的，也涉及到家庭内隐私，这个时候是不会公开。除此以外大部分的案子你去旁听跟你无关的你都可以自由进出，法院都是公开的。像是那种强盗啦、吸毒啦的那种刑事案件审理，或民事的车祸啦、给付工程款啊、给付借款啊、借名登记啦、信托案件啊，或者是我们常常看到那种分割共有物啊，这些案子都是可以旁听的。那你就走进去啊，听一听，觉得无聊你就离开。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如果路过你家附近的法院，像台北市博爱路，台北地院博爱路这里，或者是说像士林士东路那里，那你桃园地院各个县市都有法院嘛，都地方法院或高等法院，高等法院不是每个县市都有的，地方法院是每个县市都会有，那你就进去听，那听你就每个法庭就听一下听一下，挑自己觉得感兴趣的或看得顺眼的法官进去听，那你就去旁听，应该可以去感受到那种法庭运作的大概的方式。虽然你很难从那个案例里面去学到保护自己的方式，但是你可以大概了解整个实务运作的大概的梗况。 那这个是对于一般民众，我会建议说你都没去过法院，不就去看看，因为你不是自己的案件去法院，你才能够以这种旁观者的心态比较悠哉的去旁听。如果说现在是你自己被告了或你自己告人，你心里就有一些负担嘛，那就没有办法去旁听别的案件，跟你无关你才能够真的冷眼旁观，才能够真的去跳脱那个当事者的心态，去看他们双方攻防的感觉，还有法院去指挥一个案子诉讼进行的感觉。那这里讲的是法院，如果是地检署，因为地检署侦查不公开，所以是都不能旁听的， 你只能去看到大家都在走廊等等叫等到叫到那个当事人他们进去以后门就关起来，所以地检署是没办法旁听。那我会认为对一般民众来讲，去旁听是可以了解司法制度运作的大概的梗概。那对于一般民众来讲，如果要学法律我比较建议是，当然听我们的法律护身符是一种方式嘛，到现在都200多集了，也累积了不少实际的案例，我会建议说是能够透过案例式的方式，因为一般的民众都很忙啦，很多时候大家学法律有些人可能真的是兴趣，有些人是想要学到保护自己的方式，那等于说这是一个实用性的技能，但是不见得是很多人是有兴趣的。这个有兴趣可能分两种，一种是说如果有兴趣，但是那个 也有可能是觉得说啊，实用就实用，比方说大家觉得啊，你应该学一点法律保护自己，或者说你应该学点英文让自己以后可以增广见闻。那你说学得很有兴趣的人当然也有了，有些人就是单纯实用。那所以呢，我会认为一般民众学法律比较重要的是能够现学现卖。你可能最近呢、开始觉得家里好像继承的问题、可能 要有纠纷的，或者说你想知道说怎么样收证、才是合法收证，不会卡到、一些刑事案件、那你就可以透过我们 Podcast、就知道说哦，原来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录音收证、什么样的情况下继承的问题要特别注意、那漏水了怎么办、大家重视的是现学现卖、要能够及时解决问题、那这种情形其实你听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或者说看 YouTube 脸书搜寻关键字能够现学现卖能够有一个大概知道怎么用就好了、但是你的法律的基础其实很难像是法律系学生那么扎实，因为我跟大家讲法律系学生学法律是从大一开始学这个民法总则开始学还有刑法总则，他先学一个总纲，大家如果看那种我很喜欢用金庸小说来去举例，因为大家都看过，而且也跟学习法律很像，像你如果去看那个九阳真经或九阴真经，它一定有一个总纲，有一个总纲，有一个纲举目张的总纲告诉你这是一门什么功夫，然后怎么样从基础练气，练气打起，像那个九阴真经有一个总诀嘛，我记得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那这个九阴真经都有一个总纲，然后后面又会有一些个别的招式，比方说九阴白骨爪这种个别招式，那你一定要先练总纲嘛，你总纲没有练好就去练那个里面的分则，那就会像那个周芷若一样急救章，当然弄起来也是一个有一个样子啦，也是堪用，但是呢它毕竟不是很扎实的功夫嘛，那个《倚天屠龙记》里面不就有讲张无忌就说那个周芷若学九阴真经是急救章，他只学后面的那个九阴白骨爪，他没有从基础打起嘛。那还有像是你看如果说令狐冲的那个《笑傲江湖》里面他也是一个总诀，要学独孤九剑是一个总诀，后面才有各个不同的破剑式破气式这种不同的招式，你总诀先扎实的学好才有办法去学分则，那这个就很像台湾法律系学生受的训练，先从民法最基础最基础的民法总则开始，那到后面才会比较细的我们讲在法总论在法各论，先从总再学到各，或学总再学到分，先一个提纲挈领告诉你民法是什么东西，民法有哪些篇章结构，那再告诉你说啊，更细的先见林再见树，先见林再见树，那他的教学方式就很像演绎法，你总纲学好了，你看到没有看过的案例，你也有机会能够从总纲来去推出他的原理原则，学的是一个原理原则。那与之相反的是美国透过案例式的教学，先见你可以说先见木再见林，先见树再见林，当你看到的树木多了你就知道林子长什么样子了，那透过案例式的累积，相似的案例不同的案例你慢慢把它分析出来就能够找到原理原则，这就是英美法下学生学习的方式。那你说哪个好，其实像我们台湾欧陆法系就是德国日本或台湾，据我所知应该都是比较像是先从总纲再学分则，那所以先见林再见树，那先学会原理原则再学具体的个案。那英美法他们比较多是先学个案再抽意抽象出原理原则，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说欧陆这边比较像是演绎法，透过总纲演绎出分则，那英美法比较像是归纳法，就是那个理性启蒙时代，你就学久了案例多了你累积了100个200个案例你还学不出原理原则吗？那我们台湾的学生是从总则开始学，那我想这个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不好其实各有好坏了，那我们现在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大概的分野，你说台湾都没在学案例吗？也有在学案例，然后你说英美法的英美教育也都没有在学原理原则吗？都没有教科书吗？也有，所以并不是说一刀划分，只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两个方式去理解法律的学习。那如果以一般民众来讲，我是比较不建议你去书店这个 热血沸腾的去买民法总则、刑法总则来啃哈。好，你说因为我要从扎实的基础开始学啊，我要家里有继承的问题，我要从民总开始学，因为继承呢是民法的其中一支，好，那我要先选总纲开始学，像那个法律系学那么扎实，先从民总啊，民总学完呢啊，学再总，再总再学再个，好，再来再学继承，好，照这个方式来去学。而你这样子学法不是不好，而是说有时候缓不济急，而且可能会让你的这个意识完全被消磨殆尽。我们学法律有时候是一个兴趣，对一般民众来讲，我认为案例式教学可能比较适合你。你最近家里有继承案子需要了解，你就赶快多学一点继承案例啊，现学现卖，能够现用。你如果真的有兴趣，你听我们节目，听一些 YouTube 一些其他法官律师在教学，或听社区大学的课，去上社区大学上个一学期的课，你对法律的感受会更深。那这是一般民众，我的建议，去走走看法院，旁听个一两次就好了，那个主要并不是你学习法律的地方。那一般民众你要学习法律，就听听我们这种案例啊，或者说更有心就去上社区大学。那如果听众朋友你是法律系学生，我会更建议你一定要到法院去旁听。因为像我以前在当法律系学生的时候，我到大四我才第一次进法院，那不是我自己案子，而是那时候有学校的老师在教书类实务、书状实务，就是在教我们基础的书状规则。在我念书的时候，那时候才开始慢慢有老师注重这种比较实务的类型。那在据说了，在更久以前，听说学校老师是都不教的，因为学校老师也很难教了，他也很难去教太实务的东西，通常是学者比较多嘛。那真的要到实务的书状或开庭，那个其实是要到职场上，到律师事务所，或者说到法院有这个实习的机会，才会开始进行实务的工作。就像医学院的学生也是一样，你在临床在教这个临床实务之前，临床医学之前，你要先在课堂上先学一些学理的基础，然后到学个几年再去学临床医学。那当时我去法院，其实我才真的看到说，法官跟律师是这样运作的。那对于法律系学生来讲，学了一整年的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很多人是连书状都没看过。那学呢就是课本上的知识，那跟实务运作有一些东西是不太一样，甚至说你到了法院你才会发现，原来你以前在读民事诉讼法或刑事诉讼法的时候，那种想象的感觉跟实际运作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到了法院你才能够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不如去旁听一次法庭。那当然不能取代这个扎实的念书的功夫了，只是说能够在大三大四学了一些法律以后，去看看法官跟律师或检察官是怎么运用这些法律，我认为是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更加鼓励我们的法律系学生，应该是我算是都是我的学弟妹嘛，我们的学弟妹能够去法院旁听看看，或许跟你想象会不太一样。像特别是像台北的台北地院就在 城中嘛，就在博爱路贵阳街这里。如果能够有时候没事平日念书念累来听听法院的旁听也是很不错。那对于法律系学生来讲，我认为学这个实务案例是一个，另外一个是说你能够在大学的时候就了解到法官跟检察官还有律师开庭是怎么一回事，你可以事先确认到底喜不喜欢这样子的工作，我认为这是蛮重要的。在我看到很多人很努力考上律师法官，最后才不喜欢这个工作，才发现自己原来这工作这么辛苦，这工作是这么无聊。那当然也有人很有热忱，那看你用什么角度，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那所以你能够先到法院去看，甚至更有心的高中生，高中生如果你想念法律系，我觉得你要不要也到法院，或者是甚至认识的律师事务所，那种叔叔阿姨他们是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在法院工作，能够请他们稍微介绍一下，去听到底你能不能接受这样的工作形态，我会认为是非常有好处的。那甚至能够让你及早 更加坚定自己的意志、哦、不一定是转向、哦、可能你真的听了以后觉得哇，这根本就我就是法律系的天选之人、啊、我这辈子就是要来当法官、哦、或检察官或律师的、哦、有可能是这样。那如果不是这样也有可能、哦、你就是听一听就觉得、哦、那叫不无聊、哦、觉得这么无聊、哦、赶快放弃、哦、赶快去念别的科系，选填别的志愿，这个都很好、哦、这个都很好、哦、所以我觉得现在、哦、资讯那么发达，大家能够听到 Podcast 跟我以前高三的时候、哦、根本就没去过法院，没去过律师事务所，也没看过法官开庭、哦、我高三的时候我就填了法律系了、哦、就是那个大学联考就填了法律系、哦、那当然事后来看我还算可以接受这个工作，甚至很多时候还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哦、所以、这个是我个人、哦啊、可是对于有一些我的同学或学长姐学弟妹来讲可能就未必是这样、哦、那你与其花那么多时间才发现自己不喜欢、哦、不如及早在大学的时候甚至高中好要选填志愿的时候你就来看看大家是在做什么工作吧，好，对你应该会有好处的。好，那这两集因为有网友留言给我这样的灵感，那也谢谢他。那我这两集讲了这些关于法院旁听心得的想法，希望对听众朋友有帮助。如果有什么样的想法也欢迎在我们Podcast 的资讯栏位或者说 YouTube 的留言区多多留言反馈，给我一些意见。那法律护身符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佩琪律师，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